大家好，这里是低音周报，低音带你回顾一周世界大事。
昨天是38国际妇女节，我在这里向各位女性听众说一声迟到的节日快乐。3月4日和5日，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拉开帷幕，本期就让低音播客带您快速回顾两会上值得关注的新闻。去年两会，国家主席最多两任的惯例已经被打破，习近平开始了他的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今年的两会又打破了一个惯例。3月4日，全国人大发言人宣布，这届两会取消总理记者会，而且今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毫无预兆的取消记者会，外界对此非常错愕。虽然总理记者会的提问是被控制和被安排的，但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它一直都是中国政府与外界对话的重要窗口。正如路透社和纽约时报所说，外国政府和商界精英可以通过总理记者会解读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变化，有时还能窥见高层政治斗争的蛛丝马迹。全国人大发言人对此的解释是，总理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各个部委的新闻发布会已经能向外界提供足够的信息，但《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称，这个决定反映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如何把黑箱政治系统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也通过降低一位高层人物的曝光度，加强习近平的至高位置。总理记者会在1993年成为一项正式的制度，每年都会吸引全球目光，成为中国政治新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比如2012年时，时任总理温家宝在记者会上提起了文革和政治改革，回答了外媒记者关于王立军和重庆的提问。在那次两会之后，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落马。2020年正值中国官方高调宣传脱贫决胜之际，时任总理李克强却在记者会上直言，中国还有多达6亿低收入人群，每个月收入不足1000元。一些中国观察家认为，这项制度的终结反映出中国政治进一步的集权，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倒退。此次两会上最值得关注的话题当然是中国经济。如何提振中国经济，中国官方给出了矛盾的信息。海关总署带来好消息，周四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数据，以美元计，中国一到二月出口同比增长 7.1%， 进口增长 3.5%， 实现贸易顺差 1251.6 亿美元，扩大 20.5%， 全面高于市场预期。这对全球经济而言是个好消息，尤其是那些依赖中国市场的国家。这个增长趋势是否能够持续是个不确定的问题。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3月6日在记者会上说，今年的外贸形势依旧严峻，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增速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外需下滑压力大，另一方面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王文涛称，中国官方提前做了预判，并提前做好了政策准备，其中包括便利商务人员签证，加强金融保障，办好展会等等，扩大开放交流。但正如《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中国经济太过庞大，无法仅仅依靠外部需求来支撑整个经济。中国经济依旧面临地方债、房地产、内需低迷和人口萎缩的结构性问题。为了应对人口老化问题，降低社会抚养的负担，3月5日，总理李强在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会将城乡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每人每月103元提高至123元。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在吹风会上称，这次调整增幅为 19.4%， 是近年来上调幅度较大的一次。但这种调整是否真能起到效果，还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城乡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是中央政府确定，国家财政承担资金，而地方政府可根据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增加。然而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制、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以及体制内外的差异，中国不同人群的养老金差异巨大。比如在北极鲶鱼事件中，炫富博主北极鲶鱼的爷爷被开除党籍，退休待遇调整为二级科员，平均每月也会发放3500元左右，而中西部省份的农民大约是每月130元。面对中国经济难题，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给出了他的解决办法，这就是一个名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这个概念在去年就已经提出，但近期受到中国官方媒体的大肆宣传。 这个概念的意思非常模糊，大致是强调技术创新，依靠新技术进行发展。在路透社的一篇采访中，专家们对中国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保持怀疑。专家对路透社表示，目前中国依旧采用由上到下的方式，政府给予大量补贴以刺激产业创新，但不可避免会带来浪费和低效。两会期间，中国在外交和军事政策上似乎也在释放着与开放完全相反的信号。3月5日，中国宣布2024年军费预算增长 7.2%， 增幅与去年持平。2024年军费预算为16000多万亿人民币。华尔街日报报道，今年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困难，增长的军费可能会导致政府压缩其他方面的开支。一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分析称，军费支出和 GDP 目标都是共产党有能力和有信心面对国内外挑战的标志。而中国现任外交部长王毅再次展示了他对美国的强硬立场。在周四举行的90分钟记者会上，王毅指出，美国对华错误认知仍在延续，不断打压中国。他说，如果美国一听到中国两个字就感到紧张焦虑，大国的自信何在呢？美国如果只让自己保持繁荣，不允许别国正常发展，国际公理何在？美国如果执意垄断价值链的高端，只让中国停留在低端，公平竞争何在？对于欧盟，王毅的姿态是软硬兼施。一方面，他称欧盟把中国同时定位为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是有问题的，反而会给中欧关系发展制造障碍。他认为中欧双方正确定位应该是伙伴，希望双方关系能够一路绿灯，畅通无阻。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让夹在中间的两国企业成了政治的炮灰。3月7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政府出台了一项神秘的79号文件，有计划地将美国科技企业从中国排除出去。这份文件非常敏感，高层官员和企业管理者才可以看到，但不允许复印。这份文件要求金融、能源等领域的国有企业必须在2027年之前将企业的 IT 系统全部换成国产。这份文件发布于2022年9月，正值美国加强对出口中国的芯片管制期间。中国高层出于对长期安全的担忧，希望切断和美国科技巨头的联系，转向自给自足。据该报道调查，硬件制造商戴尔、思科和 IBM 的大部分设备都已被中国竞争者的设备取代，而在软件方面，微软和甲骨文都在不断失去市场份额。就在报道发布的同一天，美国国会能源与贸易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将禁止苹果和谷歌等应用商店上架 TikTok， 除非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对于 TikTok 的控制权。字节跳动有165天的时间对控制权进行剥离，这项法案将于下周进行全院表决。TikTok 对此回应称，这项法案的结果是预定的，在美国完全禁止 TikTok， 政府试图打压1亿7000万美国人的言论自由。而且 TikTok 正在呼吁他的用户给美国的议员打电话，以试图阻止这项法案。就在北京两会期间，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工作也被急速推进。今年1月30日，香港特区政府启动基本法第23条的公众咨询，为期仅有一个月。当时就有批评者说，港府法案咨询期一般3个月，具有争议的议题甚至会延长至半年。而今年的第23条立法咨询期短，说明港府官员想邀功快快完成，但又没有信心，不想面对批评。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对此提出公开批评，欧盟和加拿大也提出外交照会表示关切，但这都无法阻止北京政府和香港政府急切立法的决心。两会召开期间，香港特首李家超和一些正在参加两会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提前返回香港。星期五，这项立法草案的完整版本才首次公开，而立法会在同一天就加开特别会议首读，午后随即动议二读。香港《明报》指出，这是首次由草案同日刊宪并首读。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主席谢伟俊表示，这是因为当局认为分秒必争。这项草案的正式名称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它针对5种犯罪行为：叛国、叛乱、破坏活动、外部干涉、窃取国家机密和间谍活动。这些内容在香港国安法中并未涵盖，而一些罪行可以招致无期徒刑。 正如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所说，落实23条立法是要堵塞国家安全的缺口。批评人士表示，该法案将通过限制言论和抗议的权利，进一步扼杀香港享有的自由，同时还会进一步削弱香港在与中国的一国两制方案下获得的自治权。法律专家表示，对香港的批评现在可以被解释为煽动叛乱，这种罪行最高可以判处7年有期徒刑，如果涉及与外部势力勾结，刑期则可增加至10年。香港记者协会对这部法案草案可能对新闻自由造成的进一步限制表达担忧。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选举给很多议题增添了变数，比如移民和对乌克兰的援助等。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美国人即将再次迎来拜登和特朗普的对决。共和党竞选人尼基·黑利在遭遇一系列惨败之后，3月6日宣布退出共和党党内初选。毫无悬念的，特朗普赢得了共和党2024年总统大选的候选资格。黑利曾经担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和美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一度被认为是共和党内特朗普外的另一个选项，这让他赢得了共和党内温和派和华尔街富豪的青睐。哪怕在退选之前，黑利在支持度上大比分落后特朗普，他的捐赠者依旧在捐款。黑利在宣布退选后，并没有像曾经的竞争者桑德斯那样对特朗普表示支持。目前两党中谁能获胜，局势并不明朗。拜登因为阿富汗撤军和加沙战争问题，在党内遭受广泛批评，而特朗普正在面临34项重罪控诉，最高可能被判处4年监禁。他在选举日之前被判入狱，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昨天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法国女性在妇女节前收到一个礼物。3月4日，法国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堕胎权写入宪法。在投票前，法国总理阿塔尔对议员们发表演讲说：“我们在告诉所有女性，你的身体属于你，没有人可以控制你。”投票结果公布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称赞说：“这是法国的骄傲，也是法国向世界发出的普世信息。”在逐渐右转保守的时代，这算是为数不多的好消息了。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罗素韦德案，裁定堕胎并非是宪法赋予的权利，这不啻于一枚巨型炸弹，其影响延烧至今，也是左右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议题之一。以上就是本周要介绍给大家的重要新闻，相关新闻链接请查看第一网站或查看本期播客的文字介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低音是一家非盈利的独立媒体，我们希望发出时代的低音，为那些被忽视的社会人群和议题发声，用不一样的方式与这个世界相处。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www.diyin.org， 或者在 Twitter、YouTube、Instagram 等平台关注低音。